嘿，你好呀，我是 Simon，今天是2025年的5月6日早上6点半，让我们继续来读《被讨厌的勇气》第二章第三节。人生不是与他人的比赛，青年，但是我依然不太明白。哲人，你尽管问，青年。阿德勒也认为，希望进步的追求优越性属于普遍欲求吧。另一方面，他又提醒人们不可以陷入过剩的自卑感或优越感之中。如果是直接否定追求优越性的话，倒还容易理解。但他又认可这一点。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哲人，请你这样想：一提到追求优越性，往往容易被认为是尽力超越他人，甚至是通过排挤他人以取得晋升之类的追求，往往给人一种踩着别人往上升的印象。当然，阿德勒也并不是肯定这种态度，在同一平面上，既有人走在前面，又有人走在后面。请想象一下这种情形，虽然进行距离或速度各不相同，但大家都平等地走在一个平面上。所谓追求优越性，是指自己不断朝前迈进，而不是比别人高出一等的意思。青年，您是说人生不是竞争？哲人，是的，不与任何人竞争，只要自己不断前进即可。当然，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青年，哎呀，这不可能吧？我们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把自己与别人相比较，自卑感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哲人，健全的自卑感不是来自与别人的比较，而是来自于理想的自己的比较。青年，但是，哲人，好吧，我们都不一样，性别、年龄、知识、经验、外貌。没有完全一样的人，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自己与别人的差异。但是，我们虽然不同，但是平等。青年，虽然不同，但是平等。哲人，是的，人都各有差异，这种差异不关乎善恶或优劣，因为不管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我们都是平等的人。青年，人无高低之分。从理想论的角度来看，也许如此，但是，先生，我们应该看看真正的现实。例如，作为成人的我与连四则运算都不会的孩子之间，也可以说是真正平等吗？哲人，就知识、经验或者责任来讲，也许存在着差异，也许孩子不能很好的系鞋带，不能解开复杂的方程式，或者是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不能像成人那样去负责任，但是人的价值并不能用这些来决定。我的回答仍然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虽然不同，但是平等的。青年，那么先生，您是说要把孩子当成一个成人来对待吗？哲人，不，既不当做成人来对待，也不当做孩子来对待。而是当做人来对待，把孩子当做与自己一样的一个人来真诚相对。青年，那么我换个问题：所有人都平等，走在同一个平面上，虽说如此，但依然存在差异吧？走在前面的人比较优秀，追在后面的人则相对逊色，最终不还是归到优劣的问题上吗？哲人。不是，无论是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都没有关系，我们都走在一个并不存在纵轴的水平面上。我们不断的向前迈进，并不是为了与谁竞争，价值在于不断超越自我。青年，先生，您能摆脱一切竞争吗？哲人，当然，我不追求地位或名誉，作为一名在野哲人，过着与世无争的人生。青年，退出竞争，不也就是认输了吗？哲人， 是从胜负竞争中全身而退。当一个人想要做自己的时候，竞争势必会成为障碍。青年，不，那是厌倦人生的老人的逻辑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必须在剑拔弩张的竞争中去提高自己。正因为有竞争对手的激励，才能够不断创造更好的自己。用竞争来考虑人际关系，有什么不好呢？哲人，如果那个竞争对手对你来说是可以称得上伙伴的存在，那也许会有利于自我研究。但在多数情况下，竞争对手并不能成为伙伴。青年，怎么回事？在意你长相的只有你自己。哲人，接下来咱们梳理一下我们的辩论。最初你对阿德勒所主张的一切烦恼皆源自于人际关系这一概念表示不满，对吧？围绕着自卑感的争论就由此而起。是的，是的，关于自卑感这个话题讨论太过激烈，以至于差点把那一点儿给忘记了。最初什么会谈到自卑感这个话题呢？哲人，这与竞争有关。请你记住，如果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竞争，那人就不可能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也就不可能摆脱不幸。青年，为什么？因为有竞争的地方就会有胜者和败者。青年，有胜者和败者不是很好吗？哲人，请从你自己的角度来具体考虑一下。假设你对周围的人都抱有竞争意识，但是竞争就会有胜者和败者，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必然会意识到胜负，会产生 A 君上了名牌大学 ，B 君进了那家大企业 ，C 君找了一位那么漂亮的女朋友，而自己却是这样之类的想法。哈哈哈，可真具体呀。哲人，如果意识到竞争或胜负，那么势必就会产生自卑感。因为常常拿自己和别人相比，就会产生优于这个、输于那个之类的想法，而自卑情节或优越情节就会随之而生。那么，对此时的你来说，他人又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青年，呀，是竞争对手吗？哲人，不，不是单纯的竞争对手，不知不觉就会把他人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敌人。敌人，也就是会认为人人都是随时会愚弄、嘲讽、攻击，甚至陷害自己，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敌人，而世界则是一个恐怖的地方。青年，您是说与不可掉以轻心的敌人之间的竞争？哲人，竞争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即便不是败者，即便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处于竞争之中的人也会一刻不得安心，不想成为败者，而为了不成为败者，就必须一直获胜，不能相信他人。之所以有很多人虽然取得了社会性的成功，但却感觉不到幸福，就是因为他们活在竞争之中，因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敌人遍布的危险所在。青年，虽然或许如此，但是，哲人，但实际上，别人真的会那么关注你吗？会24小时监视着你，虎视眈眈地寻找攻击你的机会吗？恐怕并非如此。我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据说他少年时代总是长时间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于是他祖母对他说，在意你的脸的只有你自己。那之后他便活得轻松了一些。青年，哈哈哈，你可真讨厌啊，您这是在讽刺我吧？也许我真的把周围的人看成了敌人，总是担心随时会受到暗箭攻击，认为总是被他人监视挑剔甚至攻击，而且就像热衷于照镜子的少年一样，这实际上也是自我意识过剩的反应。世上的人其实并不关注我，即使我在大街上倒立也不会有人留意。但是怎么样呢，先生，您依然会说我的自卑感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有某种目的的吗？说实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那么认为。哲人，为什么呢？青年，我有一个年长3岁的哥哥，他非常听父母的话，学习运动样样精通，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哥哥。而我自幼就常常被拿来跟哥哥比较，当然，跟年长3岁的哥哥相比，我什么都赢不了，而父母根本不管这一点，他们总是不认可我，无论我做什么都被当作孩子来对待，遇到事情就被否定，总是被压制、被忽视，简直就是生活在自卑感中，还必须意识到与哥哥之间的竞争。责任，怪不得。青年。我有时候这样想，自己就像是从未真正沐浴过阳光的丝瓜，自然就会因为自卑感而扭曲。所以，如果有挺拔舒展的人，真希望他能够带带我呀。哲人，明白了，你的心情我很理解。那么，包括你与你哥哥的关系，也从竞争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不把自己与哥哥，或者与他人的关系放在竞争角度去考虑的话，他们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存在呢？青年，那也许哥哥就是哥哥，他人就是他人吧。哲人，不，应该会成为更加积极的伙伴。青年，伙伴？哲人，你刚刚也说过吧，无法真正祝福过得幸福的他人，那就是因为站在竞争的角度来考虑人际关系。把他人的幸福看作我的失败，所以才无法给予祝福。但是，一旦从竞争的怪圈中解放出来，就再也没有必要战胜任何人了，也就能够摆脱或许会输的恐惧心理了，变得能够真心的祝福他人的幸福，并能够为他人的幸福做出积极的贡献。当某人陷入困难的时候，你随时愿意伸出援手，那他对你来说，就是可以称为伙伴的存在，青年，哲人，关键在于下面这一点：如果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的伙伴，那么对世界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所在，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之中，你眼中的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青年，那可真是幸福的人啊！但是，那是向日葵，对，是向日葵，是沐浴着温暖阳光、吸收着充足水分长起来的向日葵理论。生长在昏暗背阴处的丝瓜，根本不可能那样。哲人，你又要回到原因论上了吗？青年，是的，的确如此。由严厉父母养大的青年，自幼便一直被拿来与哥哥进行比较，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任何意见都不被采纳，还被骂作是差劲的弟弟，在学校里也交不到朋友，休息时间也一直闷在图书馆里，只有图书馆是自己的安身之处。经历这种少年时代的青年，彻底成了原因论的信徒。他认为，如果没有那样的父母和哥哥，没有在那样的学校上学的话，自己也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人生。原本想要尽可能的冷静辩论的青年，积累了多年的情绪，在此时一下子爆发了。人际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与复仇，青年，好啦，先生，目的论只是一种诡辩，精神创伤确实存在，而且，人根本无法摆脱过去。先生，您也承认我们无法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吧？只要过去作为过去存在，我们就得生活在过去所造成的影响之中。如果当过去不存在，那就等于是在否定自己走过的人生。先生，您是说要让我选择那种不负责任的生活吗？哲人，是啊。我们既不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也不能让时钟倒转。但是，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青年，那么我来问问您现在这个话题吧。上一次 先生，您说人是在捏造愤怒的情感，是吧？还说，站在目的论的角度考虑，事情就是这样。我现在依然无法接受这种说法。例如，对社会的不满、对政治的愤怒之类的情况，该怎么解释呢？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捏造的情感吗？哲人，的确，我们有时候会对社会问题感到愤怒，但是，这并不是突发性的感情，而是合乎逻辑的愤慨。个人的愤慨和对社会矛盾或不公平产生的愤怒不属于同一种类。个人的愤怒很快就会冷却，而公愤则会长时间的持续。因私愤而流露的发怒，只不过是为了让别人屈服的一种工具而已。青年，您是说私愤和公愤不同？哲人，完全不同，因为公愤超越了自身的利益。青年，那么我来问问您私愤的事情。如果无缘无故的被人破口大骂，先生，你也会生气吧？哲人，不生气。不许撒谎。哲人，如果遭人当面辱骂，我就会考虑一下那个人隐藏的目的。不仅仅是直接性的当面辱骂，被对方的言行激怒的时候，也要认清对方是在挑起权力之争。权力之争，例如，孩子有时候会通过恶作剧来捉弄大人，在很多情况下，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力。他们往往会在大人真正发火之前停止恶作剧，但是如果在大人真正生气的时候，孩子依然不停止恶作剧，那么其目的就是斗争本身了。为什么要斗争呢？这人想要获胜啊，想要通过获胜来证明自己的力量。青年，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能举个稍微具体点的例子吗？这人，比如，假如你和朋友正在讨论时下的政治形势，谈着谈着，你们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彼此都各不相让，于是对方很快就上升到了人格攻击，骂你说：“所以说你是个大傻瓜，正因为有你这种人存在，我们的国家不能发展。”青年，如果被这样说的话，我肯定会忍无可忍。哲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纯粹要讨论政治吗？不是，对方只是想要责难挑衅你，通过权力之争来达到不顺眼的你的屈服的目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发怒的话，那就是正中下怀，关系会急剧转入权力之争。所以，我们不能上任何挑衅的当。青年，不不。没必要逃避，对于挑衅就应该进行回击，因为错在对方，对那种无理的混球就应该直接挫挫其锐气，用语言的拳头。哲人，那么假设你压制住了争论，而且彻底认输的对方爽快地退出，但是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败下阵来的对方会很快转入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的。复仇阶段，尽管暂时败下阵来，但对方会在别的地方以别的形式策划着复仇，等待着进行报复。比如说，遭受过父母虐待的孩子，有些会误入歧途、逃学，甚至会出现割腕等自残行为。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原因论，肯定会从简单的因果律角度归结为，因为父母用这样的方法教育，所以孩子才变成这样。就像因为不给植物浇水，所以他们才会干枯一样。这的确是简单易懂的解释。但是，阿德勒式的目的论不会忽略孩子隐藏的目的，也就是报复父母。如果自己出现了不良行为、逃学，甚至是割腕，那么父母就会烦恼不已，父母还会惊慌失措、痛不欲生。孩子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出现问题。孩子并不是受过去的原因、家庭环境的影响，而是为了达到现在的目的，报复父母。 是为了让父母烦恼才有问题行为？是的，例如，看到隔腕的孩子，很多人会不可思议地想，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呢？但是，请想想，孩子的隔腕行为会对周围的人，比如父母，带来什么影响？如此一来，行为背后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目的是为了复仇吧？是的，而且，人际关系一旦发展到复仇阶段，那么，当事人之间几乎就不可能调和了。为了避免这一点，在受到争权挑衅时，绝对不可以上当。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再见。